那你想想看，猪肉是十种生物不能吃的一种啊。这个诸佛及菩萨声闻所苛责，食以无惭愧，生生常吃命啊。就是常常这个成吃命众生啊，吃就是脑筋不清楚啊，没有智慧了。那先说见闻已，已断一切肉，妄想不觉知，故生食肉处。那前面呢，佛跟我们讲不见杀、不闻杀、不疑杀之三尽肉，说见闻已，这是指着不见杀、不闻杀、不疑杀之三尽肉，已断一切肉。如果是有智慧者啊，就能够已经体会出佛的心意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吃肉啊，不要吃众生肉啊，说无可奈何啊，才以这种方便法示现的。他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大家不食众生肉啊，所以有智慧者应该已经断一切肉了。所以先说见闻已啊，已断一切肉啊。有智慧者，他早就啊不食众生肉了。妄想不觉知啊，故生食肉处啊。但是众生以堕自心妄想，而不觉知如来的真理啊，反而说佛喜食三尽肉啊。那因为以心里想食肉之想啊，所以才生在食肉之处啊，相应嘛。所以有的人呢、啊，他过去生真正已经不食众生肉了，所以当他投胎的时候啊，即使他的母亲吃肉啊，可是他一投胎他因为他不吃肉的那种意念很强，所以影响了他母亲，所以变成他母亲本来是吃肉的，吃荤的啊，怀了这小孩子胎以后啊，闻到了荤就投荤，对不对？闻到了肉就想吐，连葱蒜什么味道都不能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胎里面的这个小孩子的他那个不吃五辛以及不吃这个众生肉的那个力量啊，那个种子太强了，比他母亲的吃肉的这种力量还要强的时候，他母亲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干扰。所以那种我们就叫做什么胎里素，所以像他妈妈只能够吃素啊，连那个肉类的荤味都不能闻，一闻就要吐。那生下的小孩你只能够让他吃素，只能够让他吃素。为什么呢？做妈妈也担心呢、啊，他都一直吃素啊，这样营养不良怎么办啊？所以偶尔他妈妈会偷偷给他吃点肉，一吃就吐拉肚子，你看他怎么给他吃呢？所以只好给他吃素。但是像这种胎里素的小孩啊，绝对没有问题，绝对不会说因为吃素营养不良，因为他的胃啊，因为他天生就是这样，已经长时间养成了，他生下的那个胃就很容易吸收那个菜里面的这些营养。那如果像一般，如果像没有吃素习惯了，吃荤素习惯了，他到了四五十岁，他才开始要吃素的时候，他一定要配一些营养，配一些药品，什么钙类啦，啊，还有什么维他命啦，这些要配一配。为什么呢？他的胃啊，已经变成吃肉跟吃素的这种胃，都完全要从素里面去吸收素里面的素菜的营养。他的胃的功能不如那个全部吃素的人的胃。所以，如果是四五十岁以上，你忽然要吃素，你一定要有些钙片啊，啊，然后中和维他命啊，这样来 来补充你身上所需要的养分，比较安全，尤其是钙。那些从小或者十几岁二十几岁开始吃素的人呢，他胃已经养成习惯了，像牛一样可以从草里面吸收，或牛的力量很大，对不对？他养成习惯了。那些胎里素的是更厉害啊，他的胃的功能完全可以从这个植物里面吸收。所以你想，如果你想来生来世间行菩萨道，你的胃很厉害，可以像牛一样，对不对？可以吸收菜里面的什么钙质、矿质，什么质都可以吸收。你今生把它养成世俗的习惯，然后营养怕不够，吃点钙片，来世啊，你的胃就会特别的对这个世俗上的营养，你就能够特别能够吸收啊。所以有的人呢、他吃素啊，出来以后啊，胃肠啊都胃能练啊，所以吃了全素以后啊，甚至受不了，会寒，会拉肚子，会怎么样？那就是什么？他过去的因，因为他过去是常常吃肉嘛，所以变成这样的体质嘛。所以今生你全部马上要把它改成吃素，那体质不合嘛。如果你已经养成习惯了，你今生绝对是沿着过去生的习气。所以什么因缘，什么因缘，这都是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所促成的。所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说妄想不觉知啊，所以故生食肉处啊，所以你才生到食肉处啊，因为你跟它相应嘛。那如果你是吃素的，即使你生在食肉的地方，你的母亲都受你的影响而吃素的。所以如彼贪欲过，障碍甚解脱啊！如果像前面又想吃肉，又想吃五荤啊，又想喝酒，那你啊想修行圣道啊，连这个舌根你就控制不了了啊！你怎么能够解脱呢？解脱是什么？解脱这个五欲六尘的缠缚啊！你一个香味的这两个你就缠缚，你就不能解脱了，尤其是舌根。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明了，舌根是包在嘴巴里面的，你嘴不脏根本没事啊，眼睛还不行，眼睛你不想看，你 一不小心就看到了，对不对？耳朵一样，你不想听，上下左右，哎呀，通通听得到，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正想睡觉，那隔壁在那里唱卡拉 OK， 哎，你不想听都不行啊，对不对？舌根最好控制，所以这个都不能控制，你怎么能够修圣道呢？所以障碍甚解脱，酒肉葱酒蒜哈，悉为圣道章。未来世众生鱼肉鱼吃收，言此尽无罪啊！佛听我等时啊，那个酒肉啊，葱啊，还有这个，酒，这个是酒没错，酒肉葱酒蒜啊，酒肉葱酒蒜，这都是彰圣道的。未来世众生啊，鱼肉鱼吃说言辞尽无罪啊。那自己想吃的，却一次的说佛喜三尽肉啊，一肉一次说啊，言此尽无罪啊。所以说，对天人方便来说，对人天圣的方便说，不是对天人，对人天圣，天人他的饮食是自己变化了，所以他不需要造杀生业啊，所以天人啊。以上他就不会去食众生肉的，但是对我们人天人圣的佛法来讲啊，方便说三尽肉啊，但是对修菩萨道则绝对不惜啊。但是愚痴众生啊，自己想吃，却说佛喜吃三尽肉啊，言此尽无罪啊，佛听我等时啊，是佛啊准许我们吃的。那尤其前面讲的酒肉葱 九算哈，这个九算这五心，这个尤其修禅定的啊，那是绝对障碍禅定的。我有个堂弟啊，他很喜欢静坐，他静坐他也真的有了一种定境了。所以他跟我讲啊，如果那个菜里面，如果万一不小心那个菜里面去，他就吃到有掺了那个葱啊、蒜的那个菜啊，吃了以后的，那个晚上他静坐，心就很不容易守得住，就一直那个松菜、那个葱啊、蒜的那个味道就从那个胃里面这样冒出来，哎呀！闻得很不舒服，没有办法入定。那晚上睡觉睡着的时候啊，冥冥之中，他感觉到那是用心眼看到的，看到有一种有类的众生，幽冥界的众生，嘴巴尖尖的，然后把你轻吹，把你吸住，把你吸住。在那里猛吸你那个气，就哎呀，他吐都吐不掉。为什么睡着了？灵体被他吸住，跟那空气夹掉呢？这样把你吸住，一直把你那个晦气吸的，他过瘾了，他才跑开。哎呀，他说真恶心，对不对？啊，那叫告清流的干空，看你对不对？你家里养的小狗，我们家的小狗啊，跟他靠近一不小心，嘣，把你清理掉了，赶紧拼命擦，拼命漱口，你说对不对？啊，你被你家里小狗把你清理口，是不是很不舒服？对不对？你看被那个妖魔鬼怪，哎呀，这难过死了，而且拔不开，真的是这个样子，啊，苦死了。因为我堂弟他有一个禅定的功夫，禅定他感受到啊，所以有章修行啊，和酒肉、葱、酒蒜，悉为章生道，未来是众生一肉一吃说，言此尽无罪啊。佛听我等说，做的是错误啊，邪知邪见啊。食汝服药降，夜如食子肉啊。诸子生厌离，修行行起食啊。那如果真正万不得已的时候啊，虽然啊，佛在这里为我们讲一切。开除一切方便，一切西段，但是如果真正到了逼得你不得已的时候啊，食汝服药降啊，夜如食子肉啊，才不会丧失掉你的慈悲心呢 啊！不要说机会难得啊，今天终于找到这种不吃不行的理由啊，味道不错啊，那就不应该了，啊。所以在这里讲特别给我们顶出来，食汝服药降，如果你在那个因缘没有办法，比如说是啊，小孩子初中高中啊，乃至于读大学的时候，为了用功啊，考硕士班考博士班，每天睡觉只有两三个小时在那里 K， 那身子变成很瘦，看起来很脆弱的样子，很虚弱的样子，父母亲非常的操心啊，所以给你蹲一些补品啊，像蹲鸡啦，蹲人参鸡啦，什么燕窝啦，什么这些东西啊，要叫自己的小孩吃，那你意义让父母亲安心，一种孝道，那是另外一种更慈悲，因为这才不是为你自己啊，我自己是不愿意去吃，但是父母亲那么难过，他不看你吃，他很难过啊，那是更慈悲的啊，所以这个慈悲远超于你吃这个啊炖鸡汤啊种种啊，这个慈悲还要高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吃，但是吃的时候在这里讲，食汝服药降啊。像吃药一样，父母亲要有身体健康，也如食子肉啊，不是说哎呀味道还不错嘛，对不对？是不是像食子肉一样啊？所以知子生厌离啊，所以常常要满足啊，能够温饱啊，身上能够温饱，生活很安定就好了。 不要有想这个满足我们的这个口欲啊，口欲之肉啊，满足我们身上感官之肉啊，因为这种身上我们眼耳鼻舌身这种感官之肉啊，是越迷越深啊，啊那越刺激就要越重，所以抽烟啊一样，一个星期一包，最后变成几天一包，最后变成一天一包，最后变成一天两包，喝酒也是一样，赌博也是一样，这种瘾是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能够知道满足的人啊，他心情是稳定的，这是最快乐的。所以修行行起时啊，鸟以虎口啊，羊齿兽身啊，啊这起时是上起佛法，然后下起这个食物，上起佛法做什么呢？滋养法身啊。那下起食物什么呢？养我们这个色身啊，是借这个色身来修行的，借假来修真的，来证我们的法身啊。说修行行起时啊，但是你的目的是为了修行呢，啊，是为了证法身慧命呢，啊，而不是想满足这个身上的口感呢，那个感官，那个味觉的感官呢。那你修行呢，你想证法身，第一个就是要慈悲心为首啊，所以要长养慈悲心啊，所以要安住慈心者，我说常愿你啊，他自然会愿你这个食肉与五心呢、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常常吃荤啊，他下定决心要吃素的时候啊，前面那几个月那真的要点忍啊，那忍了半年一年以后啊就习惯了，但是那时候你还会觉得其实动物还是它是一种食物，人类的食物的一种，但是这样慢慢用功，七年以后身上的这种荤的味道就离了，荤食的味道，就肉食的这种荤味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身上啊，身上的细胞啊，经上也跟我们说了，七年七个月啊七天全部换过一次，我们现在的医学也这么讲啊，七年我们身上的细胞全换一次啊，所以你七年以后你身上的味道那种臭味就没有了，所以你看素食的人呢、啊，老人没有那个老人的臭味，因为那些臭味都是肉食的毒残余下来排不出去产生出来的臭味啊，七年它就会转化掉了，然后你再用功继续不变四十，经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了，你再看那些鸡啊猪啊鱼啊，你会感觉到这个肉怎么能吃呢，这个怎么可以吃呢，这是一位多年出世人跟我讲的，他说他看到这些什么龙虾啦啊排斥啦鲍鱼啦，我们现在是高等食物啊，美食啊，很贵啊，嗯，对他们来讲一看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啊，哎呀，你看他的心性已经超越人间了，天人看我们吃这些东西他就是这种感觉，这种东西怎么能吃啊，所以你看我们拜这些地基天啊，像一些像我们拜我们地基天跟我们地面很接近的啊，尤其是跟我们人类很接近的，在我们地面的这些神用荤俗，如果你拜上帝啊，啊有红兄弟对不对，切告天公生拜兄弟就是顶多是水果清茶这样而已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啦，所以你看我们人间也看得很清楚啊，那拜什么好兄弟啦，老大公啦，对不对？好兄弟啦，七鬼八郎嘛，普渡了祭啊，都是荤俗的。拜越高的神，什么三盖公啦，对不对？这我妈妈很清楚，嚯、哦，都是我妈妈在拜的，她很分得很清楚啊。三盖公啊，有红兄弟，全部都是用青菜啊、素的水果 差，就这样而已。你看我们人也都知道啊，那我们一直想要提升上界，乃至要处理三界生死烦恼，这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了，可是却不能去做啊。所以佛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说明了，所以安住慈心者，我所常愿离虎狼诸恶兽，恒可同游子啊。如果你能够真的这样做啊，有一天呢，老虎跟狼董种这些恶兽啊，都可以跟你做朋友啊，都可以跟你做朋友。所以真正的大修行人能够感得老虎做他的侍者啊。以前哪一位注解华严经呢，那位居士是谁，我一下想不起来啊。也就是老虎把老虎洞让给他啊，让他在那里写注解这个华严经啊，你记得吗？这个人我一下想不起来，他名字我想不出来。老虎把他的洞让给他，都能够感得到这些动物啊的尊敬啊，来保护他呀。啊，所以佛在这里跟我们讲，如果就是这么一项啊，你能够长远心来吃素食，不食众生肉，长养慈悲心，虎狼诸恶兽恒可同游子啊。若食诸血肉啊，众生悉恐怖啊。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啊。假若吃这些血肉啊，众生悉恐怖啊。所以修行者慈心是不食肉啊。你看就这么一篇食肉，佛就不断的重复的说明，不断的重复的说明，看起来是很简单，可是如果养成食肉的习气啊，要一时改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尤其在我们在最后面，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明了，在我们这个楞伽会上里面有大菩萨，也有楞伽山的诸罗刹鬼神，你看他们常常就是吃肉食啊。如果谁这样简单说过以后，他们心还不会感动得很深刻啊。前面长文讲好了，重诵再讲一次，然后不断的重复的说明吃肉多一次啊是不是有多殊胜的，一再的重复。这罗刹听，哎呀，是啊，我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我应该好好检讨一下。然后讲完了，他们回去的世俗啦，对不对啊？所以啊，自古修行的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慧啊，永被正解脱啊，即为甚表象，是故不应食啊。所以说啊，今天大众啊，像佛在楞伽会上的时候，有菩萨啊，有这些罗刹鬼神啊，你们都会不会来？大家共聚在这楞伽会上，可见你们都是发大善心的修行人啊。一定要记得啊，慈心不食肉啊，佛真的是苦口婆心啊。为什么？食肉无慈慧啊，既没有慈悲也没有智慧啊，永被正解脱啊。你们那么热心的追求了无上佛法啊，来到这个山顶上，楞伽山顶上，在这个地方来研习这个，来听佛来讲这部经啊，你们就是要成就解脱道嘛，成就圣果嘛。可是你这个肉食不改啊，是永被正解脱啊，即为圣表象啊，以及这贤圣的四威仪之相啊，违背啊。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出家人在吃牛排，你会觉得自我呢，对不对？你有没有感觉什么？所以日本和尚啊，他是不吃素的。所以日本和尚来我们中国啊，你说看到他在吃那个，哎呀，他就是很奇怪 啊，不要说什么出家人看进了荤食馆，即使是他点的字是素菜，我们也会觉得另眼看待，诶，你怎么叫我冲啥，对不对？都会有这个样子。更何况啊，一个修行人啊，又已经更又现了这种修行相了，出家相了啊，你还在食众生肉，那是有违圣表相的啊，圣就是修学圣道的那种示威仪的外相。是故不应食啊，所以不应该吃啊。得胜凡自种，集诸修行次，智慧富贵家，私有不食肉啊。啊，这个凡自啊，是指修净行之通称，修清净行啊。所以这是能够升到这个凡自种啊，就是修行的家事里面啊。所以有的人呢，他很幸运的，他一投身就生在父母亲就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从小就吃素啊，每天早晚课如理如法的做啊，他在那个环境熏习当然就不会去学外道啊。那有的人呢啊，他本身有修行的种子，可是却生在一个他根本不信佛法还吃肉叫你非吃不可的这个家族，这是什么？因为你过去生有吃肉的习性啊。所以如果你能够生到这种菩萨世家里面的，这第一个条件你要先吃素啊。所以得生凡自种，即诸修行处啊，乃至于智慧有智慧有富贵的家庭中啊，这个最起码的条件，最基本的就是不食众生肉啊，你才有这种大慈悲心的种子啊。因为我们布施修诸功德，如果你是以慈悲喜舍的心来做，一点就可以变化成很大，因为你的心量大。如果你是以自私自利的心来做，很大你会把它说成很小。那如果你能够三轮体空来做，哇，那是进法界的，不可思议的。相是假的啊，心才是真的。你看我们基金会十二楼是佛堂，你看他们中午做五供，做完了以后就施食，就用那个筷子夹了一点点的饭，然后念一些辨识真言，这样咒念一些持咒，然后放在外面来供养这个护法众神这护法神。我们以为一根筋呢，对不对？那就那么一点饭呢，那护法有那么多怎么吃得够？但是他辨识就是靠心量的，一辨不可思议啊。我以前也是觉得有点怀疑，干嘛要安呢，那么一点点就变很多，不晓得有多少人来吃啊。但是他真的就把它变化，那个心念很重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办公室在八楼，我当总干事的时候啊，我的办公室在八楼啊，就在现在净空法师房间在八楼，我就在旁边嘛。那个时候我们八楼底下啊，那以前啊，十几年前的环保观念呢，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所以那个隔壁那个五楼的屋顶上，在那里养狗，养那种纯种狗，从国外进口的那些狗养来卖，要养很多。然后啊，我每天上班到的是11点多的时候啊，每一天很准时，就11点多的时候，这些狗就呼呼呼，然后就呼呼，然后讲哎呀，我的 key mobile 对不对？哎呀，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了？是不是这样？然后拼命拉，把酒皮比比错，胃还发也错，对不对？怕，对不对？哈，突然就这样啊！这每天几乎都是这样啊。到了那11点多，就那只狗先这样叫叫叫，然后就哦，所有的狗都这样哎。你像 起码我拜呢，对不对？很怕。然后我就想百思不解，我拼命找原因，诶，可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大概不是不好运吧，对不对？那很奇怪，又啊，然后对着天空这样，哦，后来我终于发现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楼上在做武功，做完了，做完了一丝时，好了，啊，那个护法众来了，大鹏金翅鸟啦，什么啦，罗诃罗啦，什么通通来了。可是我看不到，对不对？那些狗看得到，怎么天空来了这些？哦，这次是这么多家，那狗怕，你知道它怕它的叫，先用叫，然后就吹高离，哈哈。那我刚好住在它隔壁，哈，我吓得要死，怎么什么，等到什么拍蚊啊，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会有这样子啊？是啊，拼命在那里不惊不畏，对不对？拼命自己拍一拍，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相信，哎呀。有啊，你想我们心量有多大啊，所以你看你能够有这样的慈悲心，不食众生肉的慈悲心，你来修一切功德，一点就会化得好大哦，所以当然就能够生富贵家，食油不食肉，不食肉，但是我们要知道，不食肉一定要增长你的悲心，啊，悲心生出来的不食肉，那功德无量。你只是说，哎呦，不食肉，啊，这个宗教的问题或者什么问题，那就没有是因为你大慈悲心而不吃肉的这个功德殊胜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不食众生肉，目的一定要来增长我们的大慈悲心啊。好，本经一共讲了130次，到今天。全部结束了，那我们这个研讨班，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了，我是从六祖坛经、金刚经，哈，还有这个金刚经、圆觉经、八四归集颂、楞严经、楞伽经，对不对？其中大圣起信论。我现在还在讲，我那时候跟大家讲，大家可以到三楼去听。那后来还有这个心经，我也讲，五楼讲，那个这一楼在星期五我也讲过了。同时呢，我现在大圣起信论讲完了，我想再接着再讲心经啊，因为我比较早期的时候我是定这六部啊，六祖坛经、金刚经、圆觉经，还有八四归集颂。楞严经、楞伽经，以这六部来溯源，从心地法门，从六祖坛经入门，然后溯源到金刚经，因为金刚经啊，弘忍大师横传着金刚经到六祖大师以后，以六祖坛经为印心，所以溯源。可是呢，我们一直溯源溯到最原始是达摩大师啊。把祖师西来嘛，啊，来传心地法门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是达摩祖师以这个楞伽四部楞伽交给慧可印心，啊，所以我们继续溯源到楞伽经。但是从金刚经要溯源到楞伽经，这是一大阶的，啊，因为楞伽经里面包括相中空、性中的。这些道理，这些玄秘的奥理都在这里面。可以说任其阿巴多的宝经是性相圆融的，所以这个中间你没有跳过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入啊。所以我最早期是开这六部，那后来有各种因缘啊，像刘祥洲老师他给我建议再加个心经，哎，我觉得有道理，有加进去啊。后来啊，陈观法师跟我讲，大圣起信论非常好啊，我就再把它加进去，所以现在一共成八部，啊，就从六祖坛经、金刚经、圆觉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六祖坛经、金刚经，还有心经、圆觉经、八四归集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阿巴多的宝经，这八部。那我们这一期的研讨班，我一共研讨了六部。 那因为大圣起信论啊，三楼他开讲了，快一年了。那个时候有跟大家讲，应该同时听。那心经我接着会在这个大圣起信论快讲完了，讲完了我接着再讲心经，会再讲一次啊，大家再去听那个心经就好了啊。那大圣起信论现在有录音带啊，这一次讲了这个。因为那应该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去借啊。那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这心地法门啊，我们就到这里全部圆满结束了。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对，
那个292页第四行下面这两句，先说见闻
语。292页第几行？
第四行。
一二三四，哈，先说这一段一切肉，哈，这两个是吧？就是前面呢，佛在还没有讲这一部经以前呢，啊，他开源了，方便开源了，因为对缘不成熟嘛，啊，像有的人喜欢这个人天圣的佛法，有的人喜欢这个二圣佛法，所以在修行上的各种众生的根基上来讲，所以佛先不一下子告诉大家禁止食一切众生肉啊，所以他先方便啊开源，说三禁食或者是五禁食，在这里讲的是见闻已，这只是三禁食，不见杀，不闻杀，不疑杀。前面讲到这三禁食的时候，有智慧的人就已经能够体会出佛的真正的目的是叫我们不食众生肉啊，素食啊，不要吃荤啊。所以啊，有智慧的人呢，已断一切肉，应该就已经断了一切肉了，不用佛再讲不准肉食，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那个有人提出来说，现在那个蔬菜里面分很多的农药，专家也说这些农药没有办法用那个毒药能够解。那请问如果说我们对他劝说，劝他戒肉然后吃素，可是他提出这样的理由的时候，我们应该
没。现在啊，什么都有毒，肉啊，你看看，以前他们养猪啊，要三年，这个猪才会长大。现在啊，半年这个猪就已经长大了，他不晓得用些什么东西啊，所以它里面都是一些那种化学品啊、荷尔蒙啊，一些很奇怪的这种能够长毒的这些东西。所以肉食吃多了容易长癌。那像鸡以前啊，一只鸡要养大了也一定要个一年的时间，现在这个鸡也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它就要赔本了。因为现在一只鸡你看一斤多少钱你就知道啊，它哪里可以让你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呢？所以打针啊，用各种方法，所以那个鸡肉也有毒啊，没有办法，这是众生的共业。那由于这个共业所感啊，所以现在的青菜啊，你没有农药，长一个硬就被吃掉了。所以现在，除非你用很特殊的手法，那个成本就很高啊。像这样我们叫什么有机饲鼠是吧？啊，在房间里面种的，整个保护的好好的，这些虫都飞不进来的啊，在室内培植的那当然很贵 啊。但是有人问我说，是不是我就天天吃这个有机食物啊？我说最好你把身体养得有抵抗力是最好，对不对啊？像那个美国人在越南打仗，被蚊子叮了就死了，对不对？他没有抵抗力啊。哈， 那那些人认定归归民归逃龙怎帮啊？他也没关系啊，一样。你要是看我们到那个泰国啊，那个湄南河啊，他们早上大便也在里面，小便也在里面。早上起来啊，一睡醒了，然后从床上这样，从那个船呢、啊，划船了、啊，就睡到船，以船为家嘛，然后砰就跳到那个湄南河，那个水都浊浊的，有点像我们那个九号水门的外面那个淡水河那么浊浊的，这样砰跳下去，然后钻出来，咕噜咕噜咕噜，砰，这样连擦一下，洗好刷牙都好了，对不对？然后就用那个吃饭，我们要是用那个水吃的，马上中毒，他没事，他已经养成有抵抗力了。所以啊，我们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呢、啊，我们主要把菜买回来，我们把它洗干净，甚至给它撒点盐，加点盐。听说盐可以去掉这种农药，可以消除一部分的农药的残余，把它洗干净，就这样吃就行了。供业嘛，那如果我们会中毒，那也是业嘛，我们已经很小心了嘛。所以我常说嘛，啊，该来的总是要来，不该来的总是不会来，啊，会死的不会活，会活的不会死，对不对？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这个，真的就没有办法修行了。放开它，我们小心就好了。因为医生是对大众讲的，那佛是对我们修行人讲的，那对那个修小圣修人天圣的行者，所以佛有讲，前面啊，你去修人天圣了，甚至你修小圣的，好吧，勉强啊，有这种方便法，三净肉五净肉，但是你到了修菩萨行了，你还吃得下吗？他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了就应该很难过了，怎么还吞得下呢？嗯，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是对一个他没有修行的人，对不对？他喜欢啊修五戒十善，将来在享福的啊，所以佛说这样叫愚痴众生嘛，不懂得处理三界生死嘛，不懂得正的正。真如法身得到世事无碍的法界，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所以说愚痴啊，这样了解吗？嘿，那还有呢？
只有第八世是实体，如果要转我们的念头，是否要从第八世下手？但是第七世是一根，根能生长，所以是否应该先从第七世？但是第六世又因为顶受前五世才开始起分别想象，然后送到第七世又送到第八世，所以是否应该先从第六世下手？
对，完全没错，就从第六世，因为前五世它是性尽限量不带名言啊，前五世是不是分别是因为第六世跟着它起作用，它才会有分别的作用啊，而真正的起的分别是在第六世啊，只是他有认知的能力，是要依以第六世跟他相应，他才有认知的能力啊！啊，他本身就是性尽限量，就是这样而已，不带名言。而六世是我们一切心理的活动中心，所以我们第六世啊，能够去圆我们的五欲六尘，能够圆一切这个五十一心所，他通通可以圆得到，善恶心所都可以圆得到。所以第六世也能够悟很深的哲理，所以你看那个西洋哲学家啊，他也能够讲出一番很深奥的道理，但是脱离不了那个第六世啊。所以你看以前佛陀对二圣人也是讲到第六世、啊、讲我们心前六世的这个现象啊，受受想行识这无应法啊，是讲到六世啊。那后来大圣佛法了 啊的兴起才讲到第八识，但是在这里面也讲到佛为什么当时不讲第八识的道理，因为怕修行人啊把这个第八识跟梵跟神罗混在一起了，搞不清楚了，所以缘不具足的时候啊不能讲，讲会误会说那佛法跟外道差不多啊，就误会就更麻烦了，所以不讲第八识。你想想看阿罗汉啊，他虽然证的第八识了，他已经证八识了，但是他还不认得那是八识，他还以为那是涅槃呢。因为第八识的相分就是宁静的，即心如朗月的清澄清一相，但是有那个清净极灭的感觉。阿罗汉说：“哎呦，我已经证涅槃，他是第八识的相分啊，他都搞不清楚啊。”所以后来在大乘佛家讲，那个是第八识的相分，不是真如啊，还要再破四因呢、啊，你才会证真如啊。那更何况是我们凡夫，你怎么去用八识？没无法用起啊。那第七识是潜意识啊，啊，念念执着于我。可是我们会觉得，我这人做别读书的呢，你没有看外面的人都这么讲。啊，我这人是做好的呢，对不对？拢是恁大家都在做坏呢，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讲，到底是谁是坏人呢、啊？因为那潜意识你根本没发现，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很容易谅解自己，而且没有一种在谅解自己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第七识念念执着于我啊，我爱我这个我见我吃我慢愚痴啊，那真正的在活动的就是第六识。第六识是我们的精神，一切日常生活运作的活动中心就是它。所以你修行一定要用它啊。那小圣的修行就是从这里下手，大圣也是要依它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讲到大圣止观。它里面也是讲到修行就是从第六识下手啊。那很多学习心地法门的人，他以为悟了这一念心，其实那是第六识相应的，哎呀的这种体会的境界。所以第六识很厉害，它可以圆了我们世间法，也可以圆了出世间法的那个玄奥的那种义理，但它圆不到真如，真如就无所得，哪有那么多的玄奥的奥理呢？无所得。所以真如只有直下慧起，中间绝对没有在这里面没有一点落入一点思维的。所以我是昨天讲到这个道，平常心是道啊，这个平常心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什么的平常心呢啊，不能说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平常心，没有办法解的，你就直下体会这平常心是道，就这样子。那直下体会呢，不是有个体会的内容，所以我就举啊，这个赵州和尚问南泉了，他说：“如果你不说个道理，我们怎么知道是道呢？”那南泉禅师就说啊：“道不死知，不死不知，知是妄觉，你知道这些道理哦，这是道，那是妄觉，第六识所缘的。”不知是无记，然后我不知这道是什么，你完全不知道道是无知，那不对啊，那是无记。所以你明明白白，但是中间没有一点道理可以说，但是你很清楚日用平常的是道啊，它不是知与不知啊，你知道哦，这是道，是原来是这个道理是道，那是妄觉。你说我完全不知道是无记，所以在这两个中间你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日用平常只是道，你要怎么去说啊？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第六识所圆的道理，它是个很玄奥的道理，但不是直下体会真如的妙道。但是我们修行是怎么样，就是以你所体会到玄妙的道理，比如说啊，法界无声，这全体的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幻现出来的，所以无声无自性，这是你第六识圆道的。 你看啊，说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哈，理计三千，四照三千，这都是你第六识缘道的。但是有的人就以为这是正啊，对不对？那是糟糕的，那只是信解的范围而已啊。这个时候起观照，就是以你所悟的这个道理来观照你的攀缘心，所以以你六的这种出世法的这种智慧来观照第六识的攀缘世间法的这种烦恼啊，所以完全是在第六识根尘接触第六识的出世法来对治第六识攀缘的世间法，以幻止幻，然后最先是比较强烈的对抗一点，最后剩绝照了，到最后尽智双明了，能所双亡了，好了，真如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本经不是说第六识一破真如就显出来了，所以严格来讲阿罗汉也没有真正破六识啊，他是辅助而已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修行一定用第六识，所以修大乘的佛法不能说哎呀我悟了这玄妙的道理已经正了，差得远了，你真正的马上显神通，必定显神通啊，这都是真的。嗯，
老师，那个要圣讲到第八识啊，那你说如果要转第六识，应该是六八
因地转，请问这个说法是不是？不是六八因地转，是六七因地转，五八果上转啊，这是从第六识跟第七识啊。他先破分别我法二执，伏具身我法二执的时候啊，因为前五识跟第八识啊，他是没有这个我法二执的，他没有啊，他没有我法二执。那有这我法二执，就是我们这第六识跟第七识，第七识有具身我法二执，没有分别我法二执。那第六识不仅仅有具身我法二执，还有分别我法二执，所以真的是第六识是青出于蓝，它是以第七识为根，它是真的是青出于蓝的，比第六识更分别更执着啊。所以当你破了分别我法二执，服了具身我法二执的时候啊，那个第六识先转成下品妙观察智，第七识转成下品的平等心智，到了八地的时候破了具身我执，但具身法执还没有破，这个时候他转成了中品，到了成佛的时候他才转成上品，十地满心的时候啊，他转成上品。但是在成佛这一刹那间，第八识转成了成大圆净智，同时呢前五识就跟着转成这个成所作智。所以啊，六七因中转，五八是果上缘，这个道理是这样。所以你看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乃至于你入地菩萨了，他还是以这第六识绵密的在观照，乃至于你证了第八，到了证八地菩萨了，啊，不动地了，转成中品妙观察智，他还是以这第六识在那里绵密的观照，最后破了具身法执，所以完全用第六识破了具身法执，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就整个把这八识转成了这个四智菩提啊，所以在唯识学里面说得很清楚，在八地的菩萨，八地菩萨的时候，把阿赖耶的名啊，我爱执常，执着自我，我爱执常啊，这第八识阿赖耶的名，到八地的时候转成了这个异熟识。同样是八识，但是它名称改了，变成异熟识，因为它具身我执破了嘛，所以它不会再执着为我了，具身的我执，生生世世有个我，这个具身我执破了，所以呢不再执着我了啊，所以这个我爱执常了啊，阿赖耶啊， 他的能藏所藏，我爱之藏，我爱之藏，就第七世恒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为我，所以我爱之藏这个名称，他就转了，转成了一熟世，一熟果报。所以你看八地菩萨一直到十地满心的菩萨，他还要受一熟果报啊。他承认再来普度众生，在人世间遇到他过去的因缘，还是一样会受报的。所以你看那个大修行人，像龙树菩萨是我们佛教八个大圣，八宗八大宗的祖师啊，共同的祖师，碰到他呢冤家，还是被他断头啊，人家要了他的性命呢、啊，一样。可是他有能力不还的，但是他菩萨不灭因果，一样还。六祖大师绝对是入地以上的大菩萨再来的，但是人家啊只欠他十两金子，人家就要他命了。还好是六祖，如果换了别人命就没有了。六祖说对不起，我没有欠你的命，我只欠你黄金，对不对？那个人拿了黄金就跑了，后来来出家，对不对？那就是一手果报。但成佛了就转着一手世成恩摩罗斯，他这些记忆的这些习气，这些种子完全进化了啊。所以佛他可以他有这个能力不受啊，不受这些报啊，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完全是清净无垢事嘛，没有一丝染污嘛啊，不受这一手果报的这种啊。但是佛还是视线一样还，像我们前面讲的九种的，对不对？我们前面不是讲佛问那个综合问题啊，佛有九恼啊，六年苦行，孙陀利谤佛啊，木枪刺佛，种种这些，那都是视线的、啊，视线的、啊，所以并不是佛的本地风光啊，那视线为我们众生的因缘所视线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好，时间已经超过了啊，如果有问题，我们下课以后我们再问。